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宣布参选总统，宣称做美国民众的捍卫者。美军情报机构发表报告，指中国以扩编海军来扩张领海主权。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的历史主张遭到新书的颠覆与挑战。晚安，欢迎收看4月13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他对中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而他的选情又是如何呢？今晚节目中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另外，我们还要带您看看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是如何解读中国海军在近年来的发展。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安华来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玉文，我们来关注呢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苏丹星期一开始举行呢全国选举，由于主要反对党对此次选举进行了抵制，巴希尔总统将确保赢得新的任期，同时他的全国大会党将在选举中获胜。巴希尔目前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他被控犯有战争罪。自从1989年以来，巴希尔一直掌权，并且赢得了2010年的选举，但是反对派声称那次选举受到操纵。在星期三的选举中呢，选民们只能在巴希尔和一些次要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欧盟、美国、英国和挪威都对这次选举提出批评，指出苏丹没有承诺进行全国范围的对话，因此不会有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进程。美国总统参选人的人数正在迅速的增加，马克·卢比奥参议员定于星期一宣布参选，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天已经展开了竞选活动。现年43岁的卢比奥是古巴移民的儿子，预计他星期一晚上将在迈阿密的一个地点正式加入总统竞选。上世纪60年代，美国当局就是在这个地点首次对逃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人进行入境的登记。在一段宣传视频当中，卢比奥的竞选活动被称为美国的新方向。视频中显示了卢比奥的讲话片段，他指出美国有必要成为强有力的世界领袖，并批评了奥巴马总统的政策。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其他部会官员呢，本周将和国会就伊核谈判展开新一轮的协商。那么一些国会议员公开批评本月稍早的时候达成的框架协议，认为呢对伊朗解除制裁的指导纲要模糊不清，相关的计划不能完全保证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但是呢，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电视新闻节目当中一再的表示要支持这项计划。下面来看美国人民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刚出席完在巴拿马举行的美洲国家峰会，克里现在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对伊核协议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
最终达成的协议将不正自明，化解疑虑。
克里敦促持批评态度的国会议员暂时停火，等待最终协议。
我认为我们在已经达成的临时协议和整体布局中有所收获。我们的收获是能够在不受干扰以及不受党派政治影响的情况下达成最终目标。
参议院预计在星期二针对一个具有高度争议的法案展开辩论，这项法案要求总统授权国会对达成的伊核协议进行审议。法案的共同提案人梅嫩德兹参议员誓言为法案奋战到底。
我一直在为美国的国家安全而战，反对伊朗拥有核武，接下来我将继续奋战。
美国和其他参与伊核谈判的国家也继续与抱持怀疑态度的国家进行交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谈判代表切勿向伊朗做出危险的让步。
我们不能允许伊朗这个全球恐怖组织的头号支持者轻易得到核武，这将对全世界造成威胁。
伊朗正寻求达成协议解除制裁，世界强权正寻求限制并确保伊朗的核项目属于和平用途。这个协议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至关重要，谈判代表试图在6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采访报道。
中国开始对前中国最大石油公司负责人蒋洁敏进行腐败罪的审理。 蒋洁敏呢曾经担任中石油董事长，他2013年9月被免职前曾经短暂的担任过中国国务院的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星期一在湖北省汉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他上个月被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以及滥用职权。那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已经历时2年的反腐运动当中，中国的石油系统有多名高官落马。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带您关注可以说是这个周末美国政治圈里最重大的消息，那就是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终于正式宣布要参加2016年的总统竞选，他也成为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首选，而共和党也已经把目标对准了这位前参议员和前第一夫人。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我宣布竞选总统。
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宣布参选，他在网上发表视频，强调这次竞选的重要性和普通公民的愿望，宣布他渴望为他们工作。
美国人每天都需要一名斗士，我就希望成为一个斗士。
这位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把重心对准国内关切的问题。
美国人从艰难的经济困境当中复苏，但是经济平台仍然有利于那些社会顶层的人。
不过他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国务卿的经历将接受选民审查，包括他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以及国务院在2012年利比亚班加西致命袭击美国大使馆事件之前所做的决定。
四名美国人丧生了，这是因为一场抗议活动，还是因为一伙人夜间外出散步突发奇想要杀害几个美国人？在这种时刻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 What difference at this point
does it make?共和党的广告已经在丑化希拉里·克林顿的管理风格和工作记录。
希拉里·克林顿代表了华盛顿体系当中最糟糕的那一部分，权力的傲慢、腐败和隐瞒利益冲突，以及招致悲剧后果的失败的领导能力。
2012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克·哈克比说：“
他同奥巴马当局捆绑在一起，我认为这不会给他加分。”
国务卿克里为他的前任辩护。
克林顿国务卿在重建前些年支离破碎的国际联盟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
奥巴马总统也强调这一点。
She was an outstanding Secretary of State.
他是一位杰出的国务卿，他是我的朋友，我认为他将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统。我认为电邮风波或班加西事件都不会让他破局。
政治分析人士库克说，无论好坏，希拉里·克林顿都是美国最著名的公众人物之一。目前民主党内还没有人出面挑战他面临独特的使命。
Hillary Clinton is going to be running against herself.
希拉里·克林顿将与他自己竞争，他必须证明自己与21世纪息息相关，他必须更加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
尽管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位前总统的夫人，并且曾经在当前面临从乌克兰到也门危机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是他必须代表他自己。星期天，他试图在对华盛顿感到失望的民众以及极少让同一政党连续3届入主白宫的选民面前重新介绍他自己。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尽管有人说呢，希拉里的宣布啊，这是最不是秘密的秘密了，但是他的宣布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他的参选对于美国的总统选情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我们接下来的小夏看美国栏目里，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来为您进行分析。我们就先来欢迎小夏。小夏你好。
谢谢。
是小夏，我们就先来看看啊，与这个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参选的这个作风，很多人觉得这次特别不一样，感觉好像有点低调。刚刚那个视频也不是太长，那么当中他的一些表态都感让人感觉好像一种，好像想要做这种非常亲民的这种作风啊。跟我们分析一下，你对于他的这个参选的宣布，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看他在2008年那一次是坐在沙发上这样做，那么他摆出一个姿态，就是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知道，也就是说。他当时摆的姿态是非常男性化的，大家一看说哦， 这是女人演男人，这我跟男人一样有竞争力。可以这一次呢就很不一样，她是在这个视频有两分钟多一点点，她在一分钟之后才出现，之前呢出现的都是母亲啊、工人啊什么，而且绝大部分是少数族裔妇女、少数族裔，就是她要争取的对象。那么她最后出现就非常平和的说，你们今年都有事儿做，我也有事做，我是要竞选总统了。
是，
那么是一个非常这种低调的姿态。当时有人就说，哎呦，这百变希拉里果然不错，这一次呢他是要拿出一个很妇女、很有、很带女人的姿态来呢，这样去吸引妇女选票。
是，这个百变希拉里除了在这个可以说他的表达的这个方式上，还有他的这个宣布的时间点，实际上很多人觉得他的宣布参选早已是预期当中了，觉得还甚至觉得有点推迟了，为什么他会选在这个时间点？对于很多的这种所谓要正式宣布参选总统大选的这些候选人来说，如何选择一个最适合他们的时机点，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奥秘吗？
其实希拉里这是提早了，不是推迟了，他本来还要再迟一点的，但是因为这些他越迟吧，那个媒体上负面消息越多，电油门呢、过去又刚刚上礼拜出一本书，就是有一位这个布隆伯格就是彭博社驻白宫的记者出了一本书呢，就在写白宫的各种秘闻，里头他采访了几十个工作人员，其中提到呢说希拉里呢跟她丈夫打架，莱文斯基时候，而且甚至一本书砸过去把她丈夫砸出脑袋砸出血来，要缝了好几针，就这种形象吧，那就这充斥着媒体，所以为了冲一下这个形象呢，他提早那个宣布选举。其实提早宣布选举对候选人并不利，不利的地方在什么？不是说大家知不知道，而是说根据美国政府的规定啊，你这个选举捐款是有时间的，你要是晚一点选举，你早一点那是另外一场，就说我是试验性的选举，你可以再募多点捐，而之后你一旦宣布参选呢，那么每个人给你募捐的上限是现在是2700块钱，所以比如我今年我给你捐钱，我很有钱，是不是在你没宣布之前，你说我宣布准备想一想，那么我可以多捐很多，比如说我现在搁3000块钱，你一宣布之后呢，我只能搁2700，我可以搁两次，那么我一共比如搁就5700，是不是？但是呢在这以前我可以多搁一点，所以越宣布的后呢，你如果心里有把握说我的那个捐款人在那儿，我就可以多捐钱，这是一个奥秘。
是，那么除了这样的奥秘之外，我相信对我们很多的中国观众，大家最想要了解的还是希拉里·克林顿他过往以及他在参选之后，他对中国可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我们可不可以有迹可循，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呢？
就这么说，希拉里当时就当国务卿的时候，对中国还是相对比现在的国务卿要强硬一些，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美国的这个总统政治就是总统政治，选举的时候呢都是要拿中国说事儿的，选完上台以后咱们再看吧。
是，没错。那么当然了，最后我们也要来看看，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谈到了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他在今天稍晚也要宣布加入这个总统大选了，所以现在正式在台面上已经宣布参选的有4个人了。那么未来几周，我知道之前小夏也说过还会有更多人宣布参选，跟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现在在这4位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大致的预测或者看出这场大选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有人就说啊，卢比奥是希拉里的噩梦。为什么？他43岁，很年轻，希拉里68岁，年纪差了一大截儿。然后卢比奥长得也很年轻，而且他是古巴移民的后代，他是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在外交政策上相当强硬，因为他们家有被卡斯特罗赶出来这个背景。那么现在卢比奥的问题，卢比奥最大的对手是杰布布什，是在他本周从佛罗里达出来，两个人要的钱都是一方面的钱。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整个2016年选举啊，它基本上能看到呢，民主党内比较除了希拉里比较难出人，还有几位说要出来，但是呢，从钱呢、从就是财气人气上，恐怕都没有太多希望。起码目前看是如此，那么他们就在希望说再有一个奥巴马这样的人就会很好。而共和党方面呢，在野8年啊，大家非常积极要上台，所以10几个人要上台，这中间呢有魅力可供选择的人 有相当有一批，比如卢比奥是一个，那么杰布布什也是个很会讲话的，那么我们还看到像保罗啊，像等等一批人都是相当有魅力的人，
是非常我们值得关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还有一年当中，我们相信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要邀请小夏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分析。谢谢小夏。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小夏看美国栏目呢持续带您关注美国的时事与政治，今天栏目的文字还有相关视频我们都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的海军情报办公室在时隔六年后再次发表有关中国海军的军力报告，到底报告内容有些什么呢？稍后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 VOA 卫视新闻。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公布了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快速地扩编海警舰队，以准军事化手段来强化对周边海域主权的主张。就有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谋求在扩张领土领海时不战而胜的一项重要战略。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情报处四月九号发表了六年来的首份中国海军发展报告。报告说，中国海军正在质量和数量上快速提升战斗力，而中国的海警舰队正以更惊人的速度扩编。报告指，中国拥有的海警舰船已经远远超过日本、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海警舰船的总和。但是到2015年底，中国海警舰队的规模预计会比三年前再扩大四分之一。美国海军情报处表示，中国偏重使用海警舰队而不是常规海军力量作为其伸张海洋主权的主要工具，这样做既可以咄咄逼人地压倒对手，又不至于引发海战。前美国驻华武官卜斯高今年三月在华盛顿说，偏重使用国家海洋局属下的海警部队争夺海洋资源是中国谋求不战而胜的一项重要战略。
Winning without fighting，
不战而胜意味着中国为达到其目的所采取的最佳途径不是残暴动武，而是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也包括循序渐进地使用武力，也就是利用军力作为威慑，以及利用国家海洋局等非军事机构的资源。
美国一再呼吁亚洲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领海争端，并声称会在日本和菲律宾等盟国遭受攻击时提供帮助。日本九州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苏琪说，通过使用海警部队作为扩展领土领海的手段，中国希望可以降低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中国这样做可能是有意图的，因为这样做可以降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做出干预的可能性，将扩张的代价降到最低。
美国军方官员和防务专家们说，中国一方面希望不战而胜，另一方面也在大力提升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为将来可能跟美国一战做好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所发表的这份名为《中国海军21世纪新能力与任务》的报告呢，其中称中国海军已经从过去的海岸防卫扩展成为宣示海上主权、保障海上经济利益的重要武力。那么这份报告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美军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份报告，它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美国罗德岛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教授黎南黎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黎教授您好。
您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首先我们就来看看报告里说，中国的海军已经从1980年代当时的所谓海岸巡防任务，现在是大幅的升级了。那么尽管对他们的任务来讲，统一台湾仍然是他们的长期目标，但是他也提到中国海军在21世纪还有一些其他的新任务，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那么谈谈您同意报告这样的分析吗？
对，我同意。因为现在那个中国海军发展这个能力是速度是比较快一些。它的概念那个就是海军战略主要是过去是近岸防御，八十年代以前，八十年代以后呢就改成近海防御。近海就包括南海、东海和黄海。
嗯哼。
那么这个里面就有很多问题了，比如台湾问题啊，还有就是维护海洋权益，就是包括这个专属经济区。另外就是岛屿争端，因为岛屿控制岛屿以后呢，可以就是产生这个领海啊，包括这个专属经济区，所以权益比较多一些。另外就是远海任务呢是新的，远海是2000年以后提出来的，比如说战略通道的安全啊，海外利益啊，海外投资人员的安全，包括人道主义救援、海上搜救等等任务，这些都是海军新的任务。对，所以就是说从任务上来说就是越来越多了。对，除了近海以外包括远海，那么从这方面来说，就是说它这个范围就比较大了。
嗯哼。那么黎教授，我们也看到了在报告里面也提到，为了要达成这些所谓的新任务啊，他其中也分析了中国海军在过去30年里是不断的在扩展实力。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也听到了，他说中国的海军扩建了这个海警部队，跟我们谈谈报告当中是如何提到中国海军的扩展实力的办法。
海军实力的扩展主要就是有一个就是中国军费一直在增长的，每年都是以10%的这个增长率增长，过去20年。另外就是中国科技，它这个整个工业化以后，它这个科技的发展，它可以支撑这个海军的这个发展。因为海军是一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军种，另外就是资金投入也要需要很大的，所以就是它整个，另外它有任务需求，就是说中国经济这个发展这个全球化以后呢，它有很多海外的利益需要这个海军来保护，所以这些都是能够支撑海军的这个它的扩张和发展。
是。那么黎教授，继续我们再要来看看，我们知道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上一次发表类似报告是在2009年呢，那么时隔6年，您认为这份报告有没有办法帮助外界，特别是外界经常质疑中国的这个军费开支不透明，能不能够帮助外界更进一步来了解中国海军的发展呢？
那当然了。这个报告呢，它当然就是因为有一些变化，所以才发一个新的报告。对，2009年那个一般它会提前，就是说它的有时间跨度嘛，所以2009年那个报告大概就是2001年之初，初期的一些变化。那么2000年以后又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新的报告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透明度。对，
是。那么黎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要请教您的，就是这份报告里面当然也点出了这个华盛顿对于中国海军扩张的一些担忧与关注啊，美国到底就您的观察能不能来够应对，要如何来应对这个不断壮大的中国海军部队呢？
美国海军和中国海军相比是有很多优势的了。那么就是说，中国海军的弱势也就是美国海军的优势。比如说，中国海军它有几个弱点嘛，比如说反潜是比较弱的，一个方面。另外就是它的这个空防也还是有问题的。另外就是它的信息，就是对这个海洋认知的程度，就是它了解的程度，它这个信息系统它也是跟美军相比都是有一定差距的。另外就是中国海军没有海外基地，所以相反的来说，就是美国海军在这几个方面都是具有优势的，比如说潜艇方面、核潜艇方面。另外就是有空中优势，另外有信息优势，另外美国有很强大的这个联盟，就是在海外有很多基地。在这几个方面，我想 美国海军是有优势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美国罗德岛海军战争学院的黎南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的这篇报告内容，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也欢迎您登录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看完了中国海军，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国的另一支部队，那就是中国的网络军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还有多伦多大学，他们最近发表了研究报告，说中国控制互联网的做法已经从过去围堵的火墙变成了对目标网站来发动攻击的网络大炮。到底这个大炮是什么呢？它对中国网民还有海外网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海外网站博讯的创始人韦石先生来和我们谈谈他的看法。韦石先生您好。
你好，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啊。先来谈一谈您是不是注意到这份报告，跟我们介绍这个大炮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么样来运作，怎么样来瘫痪目标网站的呢？
其实中国背景的一些网络力量对海外网站的攻击，所谓的大炮式的攻击，应该不是第一次。这次和以前不同，就是像百度啊，可能还有另外的上市公司，他们的网站就是参与了这种攻击，主动性对海外的这种破网的这些网站进行攻击。
是，那么韦石先生，也有很多人质疑，就是说在中国这个以所谓的监督因特网或者管控因特网为名啊，那么不惜像您刚刚提到的利用百度像这种大型的网站，那么甚至呢不惜牺牲他们的所谓的经济的一些发展来达到监控因特网的目的，您认为这到底又说明了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
其实封网和这种突破网络封锁，它一直是一种那个毛捉耗子这种游戏嘛。
嗯哼。
它双方都在不断的就是创新。那作为中国呢，它的这个预算很大啊，它有网军，经常有网络攻击，甚至又涉及军方背景，所以这种它现在就是让这些上市公司来介入呢。就是要特别值得就是关注和警惕。
嗯哼，
这个就是有非是一种突破吧，它是等于用民间的一些力量或者这个一些公司的力量来介入，但是百度它已经否认，他们说的没有，就这就更值得就是去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那么韦石先生，很多的这个媒体报道，其实我也不是太了解他的所谓攻击的方式，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谈谈这种所谓的网络大炮？有一些报道说，就是他可以利用像百度这种大网站，它的交通流量，把它转打再到其他的这个目标网站，来借此来瘫痪其他的网站，是不是这样来运作的？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是的，其实这有个现象，它是 Great Fire， 他们。做的这个翻墙攻击是中国网民可以直接通过网址访问的，然后这个网址呢，他们就嵌入到百度啊和另外的一些网站的那些网页上，这样的话就是当网民正在访问或使用百度这些正常网站的时候呢，他不知不觉呢，他就背后又同时呢在调用，就是指向这些翻墙公司的这些网页。这样的话它就加大它的流量，而且数量相当可观。
是
以前的攻击它是在海外或者其他地方弄了很多控制的电脑或者租的很多服务器来实施攻击，现在等于是普通的网民或普通的读者，他们在使用因特网的时候就参与了就是这种攻击。
是，那么韦石先生跟我们谈谈这种所谓的网络大炮的攻击方式啊，对于中国的网民还有对于像博讯在内的海外的网站，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对其实主要是对这个突破网络封锁的这个公司，是非常的这种影响非常大嘛。从报告看，他们的流量一下增加了2500多倍，然后他们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这种攻击呢，可能他就是想法增加他的费用，而且这种防护比较难，因为这种以前他那个叫DDoS 攻击呢，防火墙呢，就是被攻击方的防火墙呢，它总是有一种算法或一种识别，它这种用大量的用户的这种自然的这种访问攻击，防护是比较难的。
嗯，
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增加了这些成本。那作为像我们博讯这种网站呢，那当然失去就是很多读者哈，让读者访问就更困难，这也是他们想达到的目标。
嗯，是。最后我们还有大约30秒时间，韦石先生，我们看到从习近平上任以后，他对因特网的监控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高点呢。他还主持成立了中央网络安全还有信息化领导小组，跟我们谈谈您对中国互联网自由的前景，您乐观吗？
短期来不乐观，但是长期来说，他这种攻击或者打压是没有什么真正效果的，因为真正的民间的这种力量还是大过政府的嘛，因为所谓的民间力量包括微博啊，国内这些电子邮的这种分享啊，是吧？现在就是访问博讯网页这种被封锁网页是一方面，但是读者之间呢，互相的私下的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多，所以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博讯网站的创始人韦石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访问的视频还有文字呢，我们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着我们要带您看看的是前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比尔海顿，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名为《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新书试图要通过历史证据来证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都缺乏相关证据。下面呢，我们就先来看看记者方斌在纽约的报道。
海顿的研究显示，中国指称在元朝就已经发现黄岩岛，其依据至少是经不起推敲的。
1980年2月18号的《北京周报》说，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并没有去斯卡伯勒浅滩，他去的是帕拉塞尔群岛及西沙群岛。
海顿表示，从1630年到1830年，西方绘制的南中国海地图显示，那些岛屿并不存在。
1897年，广东省的地图上没有这些岛屿，那时中国并不在乎南中国海。
海顿认为，自古以来，实际上南中国海是个无人治理的海域。
它不是任何国家的空间，它不是任何人占据的海域，不是越南人，不是法国人，不是英国人，不是中国人，不是任何人的空间。它被渔民和海盗占领，用现代领土和主权的概念看待古代。从历史角度看是毫无道理的，没有任何意义。
海顿说，直到19世纪初，英国海军才证明了南中国海群岛的存在。在他看来，南中国海大大小小岛屿的中文名字不过是对英国海军先驱的纪念。
西沙群岛的金银岛不是钱的意思，它是根据 William Taylor Money 的名字命名的。它是孟买海事警察，也就是东印度公司海军的负责人。
海顿说 Scarborough Shoal 1935年翻译成中文为斯卡巴洛浅滩，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将其改为民主岛，而现在的黄岩岛是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再改的，并非自古以来的名字。海顿指出，中国对西沙群岛作为一个国家最早指称拥有主权是在1909年。海顿认为，中国对主权指称自古以来无可争辩，是从百年耻辱历史发展而来的观念。海顿说，对边界的不确定性是中国从帝制过渡到现代国家时的焦虑。
辛亥革命次年，中华民国发表的首张中国地图是没有边界的。
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高涨，民间个体知识分子推出的中华耻辱地图显示中国丢失的领土一张比一张多。
我认为九段线的概念就是从这儿来的。
1935年，中国政府绘制了第一张南中国海地图，当时的南沙群岛在现在的黄岩岛的位置，到了1947年才移到了现在的位置。海顿还发现，所谓中国领土的最南端曾母暗沙作为领土并不存在。
If you look down here, these days James Shoal is known as Zeng Mu An Sha.
现在 James Shoal 叫曾母暗沙，暗沙就是礁，但1935年给他的名字是曾母滩，滩是沙滩，是可以在上面行走的。Shoal 是一个很怪的词，英文的意思是浅。当时中国政府的地图审查委员会没有把它翻译成为礁，而是沙滩，因此假定它是领土的形态。
海顿的书涉及南中国海主权指称，各方都缺乏过硬证据。他表示，他的研究就是要颠覆各方信心。他认为，在证据不过硬的情况下，指称主权各方只有妥协才是共赢之道。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那么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欢迎你，宝生。
你好，玉文。
是宝生 ，Happy Monday 哈，星期一又开始了。
是。
跟我们谈谈今天有哪些重要的讨论话题？
我们今天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我们要谈一谈，有消息说中纪委已经对戴向龙进行立案调查。这戴向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可以说他是中国金融界曾经的大腕、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后来担任过天津市的市长，然后又担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理事长，所以他在金融界确实是一个非常影响力非常大的人物。但是最近有报道说呢，他已经被中纪委立案调查，而且他的儿子也已经被协助调查，因为有嫌疑怀疑他是有可能利用他的职权或者利用他的内幕消息来帮助他的家人致富。当然这个中国官方还没有对这个消息进行证实。我们今天的第一话题就来讨论戴向龙的问题。
哇，是不是打老虎打进了金融圈子了啊？这非常值得我们的关注。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话题是最近也有消息说啊，中国政府正在考虑批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其实早在1998年就已经签署了这个条约，这是一个联合国的国际公约，但是中国的人大，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一直没有批准这项条约。我们要谈一谈为什么中国政府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签署这个条约，但是全国人大却迟迟不能批准。中国政府不批准这项公约的苦衷在哪里？中国政府现在是不是已经符合了这份国际公约在公民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各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二话题。
对，我相信专家也会从各个方面来审视这样的一个历程。非常感谢宝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供应香港饮用水的广东河源市在星期天爆发了上万民众的示威游行，稍后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你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利比亚各个党派定于星期一在阿尔及利亚来举行会谈。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欧洲五国外长敦促利比亚各个对立派系就组建一个团结政府，达成最终协议，同时停止暴力活动。自从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被赶下台以来，利比亚是不断的发生暴力活动。克里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还有西班牙的外长在星期天发表联合声明，对星期一的会谈还有联合国将在星期三在摩洛哥主持的会议表示了欢迎。接着我们看看中国当局在星期一宣布停止向深圳居民来签发赴香港的1000多行签证，要改为签发1周1行。这项措施呢，被普遍认为是针对频繁往返深圳和香港两地，影响了香港当地居民生活的水货客的现象。最近几个月，在香港发生了多起反水货客的示威，其中呢，部分抗议还出现了肢体冲突。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鉴于香港游客承载能力的问题，港府在去年6月份向中央政府提出取消1000多行的政策，改为1周1行。北京用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做出决定，主要目的呢是要审慎的来进行处理。那么供应香港饮用水的广东省河源市在星期天爆发了上万人的游行示威，他们主要反对的是河源火力发电厂2期项目，担心市区的空气质量会进一步受到影响。在4月12号，大约有2000多名市民在上午游行到河源市政府静坐，他们要求取消项目。在遭到警察驱散之后，人群转往市中心游行，随后更有上万名的市民加入，这项抗议游行一直持续到下午。北京当局今天表示呢，台湾将不会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台湾的申请一直是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其他的申请者都是主权国家，而台湾却被北京视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再来看看中国的贸易，最新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呢，中国3月份的出口增速降到了1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贸易顺差锐减到30.8亿美元。这显示了中国经济形势可能要比之前所预想的还要严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的经济形势看上去要比预想的还要严峻。3月份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15%，远低于预期。分析人士此前预测出口将增长12%，进口同比下降12.7%。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黄颂平表示，劳工成本上升和人民币走强是造成出口下滑的原因。他说，必须付出艰苦努力才能达到外贸增长6%左右的目标。去年中国外贸增长仅3.4%，未达到目标。独立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士罗卓夫说，
美国经济增长稳健，但欧洲增长乏力，这不足以拉动中国等国家的出口，特别是我认为中国在低端和高端领域都在丧失其竞争优势，导致一些外包项目回到美国。
商品价格走低可能是进口下滑的部分原因，但经济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内需不足。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刺激消费来替代以出口拉动经济，出口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即将于本周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指标可能会显示中国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将是一个挑战。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另外呢，美国商务部部长普利茨克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国官员就清洁能源贸易举行会谈。美国商务部的官方网站表示，普利茨克还有美国能源部的副部长舍伍德·兰德尔率领了由25家美国企业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以推动双方政府间的更多合作，促进私营部门的清洁能源增长。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在许多国家都计划要举行纪念活动。不过呢，每个国家纪念的意义也不同。在日本，尤其是在广岛，也就是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夕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地方，一些上了年纪的居民还在努力要将他们的亲身经历让下一代知道，并且希望世界有一天不再有战争。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几个月之内，当地35万居民当中有14万死于原子弹爆炸。如今，当年的幸存者在广岛县还有6万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是80岁了。其中一些人担心，将来人们是否还会记得当年的惊恐和惨剧。原田曾经担任广岛博物馆的负责人，他说，
我们这些幸存者年纪越来越大，剩下的人不多了。如果不将当年的经历告诉下一代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不会知道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讲，这或许就是广岛的命运吧。
实际上，广岛的幸存者当中有很多人并不愿意把亲身经历过的悲惨对外人讲，甚至不愿意跟家里人讲，或者呢是因为那段记忆实在太恐怖了，或者呢是因为怕因此而给自己或者是后代招来歧视。85岁的加藤真纪子多年来就一直不愿意跟家人谈起他所经历过的。他说，
不过最近我改变了想法，觉得我应该告诉他们，因为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不知道哪一天就不在了。
很多人在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中都失去了亲人。76岁的文照就失去了妹妹。他说，在原子弹被投放之前，父母为了安全起见，本来已经把妹妹送到乡下去住了，但是妹妹坚持要回到城里跟家人在一起。后来呢，每年8月6号这一天，她母亲都要在佛像前面哭上好几个小时。这些都促使他努力跟外界讲述原子弹的伤害，以及消除这一致命性武器的重要性，希望人们都能够从广岛事件当中学到一些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一项民调显示呢，美国人对阿拉伯还有穆斯林社区的负面态度越来越强烈，而为了要帮助扭转这个现象，在纽约，一位国际明星，他正在利用讽刺艺术来鼓励人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穆斯林思维。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网络微型情景喜剧《家庭清真》有心改变人们对伊斯兰教的负面态度，以及那种认为美国穆斯林不爱国的偏见。这部片子的主演和幕后推手是印度裔美国演员和喜剧表演家阿西夫·曼迪维，他扮演的是一个美国穆斯林四口之家的家长考斯比先生。片子是搞笑喜剧，但主题却是严肃的。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提到穆斯林这个词就跟听到癌症似的，这是不正常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话语权被政治人物和媒体劫持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仇恨和偏见的火焰，散布不实信息等等。
每集节目为15分钟，场景类似典型的美国情景喜剧，其中一集利用鬼节主题触及到有些人认为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的观念。
Dad, I don't know if this is that scary
Okay, you're a ghost in a burqa. What would scare white people more than that?
This seems kind of racist.
Yeah, Dad.
Are you sure dressing the house like a spooky terrorist training camp is a good idea?
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
曼迪维说，他想让人们开心一笑，同时挑明某些偏见的荒诞之处，比如反穆斯林的欺霸行为。
Now, this is an actual Facebook post by an actual politician in the state of Tennessee. This is how you bully.
Oh my God, that is so wrong.
Now you're learning.
节目制片人莉莲·拉塞尔说，
We want to reach the people.
我们要接触美国腹地的人，那些人看这样的节目，目前可能会犹豫，他们可能会感到害怕，可能不喜欢我们制作的系列。
But be curious to watch it so that they.
但是他们有好奇心，想看一看。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五分钟一集的节目中看到哪怕是一个荒诞可笑的情景，也许就会说，是啊，我可能也是这样看穆斯林的，这有点不太理性。
问题是，这样的节目是否能改变公众对穆斯林的认知？简·艾利亚斯伯格是一位美国电影、戏剧和电视导演。
我认为这非常巧妙，用很明确的方式颠覆人们的思维定式。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片子能引起争议，那将开启一场对话。我觉得这正是阿西夫·曼迪维想做的。
清真家庭可在网上观看。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由陈欣播报。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非洲，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打篮球的青少年几十年来首次享受到了一场安全又愉快的夜间篮球比赛。过去多年里，恐怖组织的横行让索马里的年轻人可以说无缘参加体育活动。下面就是记者比洛从摩加迪沙发回来的报道。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威伊斯体育场座无虚席，热情的球迷们前来见识夜场篮球赛的盛况，这在二十多年来还是首次。入场之前，安保人员对球迷进行了全面检查，以确保观众、篮球运动员、裁判以及组织人员的安全，使得比赛能够顺利进行。他们从未见识过夜间的体育比赛。索马里篮球联合会说，在非盟和索马里政府军联合打击了索马里青年党，当地治安好转之后，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国家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但相比之前，治安正在改善，形势改变让我们现在能够组织夜间的比赛。
阿比蒂·塞纳尔是一名摄影记者，同时也在摩加迪沙的一个篮球队打球。他说，运动是团结人最好的方法，夜场的比赛能够使更多人在下班之后参与进来。
能够夜间打球，我非常高兴，这样有助于宣传和改进安全局势。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年轻人每天晚上都来这里看球，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不相干的事情上。我来看球的时候感到很放松很快乐，我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其他事情上。
篮球在当地高中生和大学生之间是最为流行的运动。在摩加迪沙，每16个街道就有一个篮球场，但大多数都破旧不堪。索马里篮球联合会官员穆斯塔夫说，他们正在努力对此进行改变。夜间比赛会吸引更多的球迷，让索马里的年轻人在国际赛场上更有竞争力。
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历史性的时刻。最后一次看夜场比赛还是在25年前。25年之前，我们还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有夜场篮球赛。将来我们的球员在出国比赛的时候，也能适应夜场比赛的气氛。
另一个形势改变的信号是，尽管面临威胁，女子篮球队也赢得很多支持。这个篮球场被命名为阿丹·约伯鲁·威伊斯球场，以纪念死于恐怖袭击的索马里前任奥委会主席威伊斯。这也标志着此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索马里正在逐步走向正常化，而且如索马里政府所期望的，为年轻人建立一个安全繁荣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比洛摩加迪沙报道，由陈欣播报。
继续呢，是一则医疗保健的消息。在60年前的4月12号，乔纳斯·沙克博士成功研制了小儿麻痹症的疫苗。 专家也说，再过几年就可以在全球范围消灭小儿麻痹症。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回来的报道。
目前全世界只有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三个国家还存在小儿麻痹症。这三个国家还存在这种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战争，他们对于在全球消灭小儿麻痹症至关重要。1985年，国际福伦社发起消灭小儿麻痹症的工作，约翰·塞弗博士是国际福伦社铲除小儿麻痹症运动的成员。
The idea is that you have to eradicate it everywhere.
你一定要在所有的地方都消灭它，不然有人会继续得病，然后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人。
尼日利亚已经有8个月没有发现小儿麻痹症了，也许即将铲除这种疾病。奥耶瓦利·托莫里是尼日利亚科学院院长。
去年一年，我们只发现了6例小儿麻痹症，而前年有53例。
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等健康机构和国际福伦社联手，开始努力在全球消灭小�儿麻痹症。世卫组织说，25年来，小�儿麻痹症病例减少了99%，从1988年的35万例减少到2013年的416例。消灭小儿麻痹症的努力始于1930年代，当时每年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儿童患上这种疾病。美国国家小儿麻痹症基金会发出呼吁，号召所有美国人捐献10美分，用于抵抗这种病毒。这项10美分运动为乔纳斯·沙克的工作提供了基金，让他在1955年研发完成了疫苗。几年后，一种口服疫苗诞生，这两种疫苗在25年里消灭了小儿麻痹症。目前的目标是在3年内在全球消灭小儿麻痹症。
If you can eliminate it,
如果你可以完全铲除它，那么它就永远绝迹了。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这个目标。
那样，小儿麻痹症就会和天花一样成为历史。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节目最后又到了我们的 OMG 美语单元了。今天虽然是星期一，但是白姐要带大家轻松一下，和您聊聊放假旅游。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三盘肉小姐 Christina 提的话题就是旅游。I'm ready for vacay. I'm ready for vacay. I'm ready for vacay. 我准备好去度假了。This has been the longest semester ever. I am ready for vacay.这学期真是有史以来最漫长的，我准备好去度假了。Me too. Where should we go on vacay? 我也是。我们去哪里度假呢 ？Unplug, unplug, unplug, unplug. 关掉电子设备。I don't care where we go. I just want to unplug and get away from it all for a week or so. 我不管我们去哪儿，我就是想关掉电子设备，一个星期都不碰它们。My cell phone, I'm leaving it at home.No more emails about school projects. 我的手机我要把它留在家里，不要看关于学校项目的邮件。Chill out, chill out, chill out, chill out, chill out, 放松。Veg out, veg out, veg out, veg out, 休闲放松。I agree. Let's go somewhere to chill out for a while. 我同意，咱们找个地方去放松一阵子吧。All I want to do is sit by the ocean and veg out. 我就想坐在海边休闲放松。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like to veg out or chill out on the weekends or when you go on vacation?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4月13号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还有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去看看在上个周末达到了盛开高峰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樱花。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最近有报道说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向龙因为涉嫌贪腐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其女婿车峰也被涉及。虽然这些消息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让人们对戴向龙及其家族的关注再度引起注意。一度呢是中国银行和金融业最高监管者的戴向龙，其从政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呢？有关他家族的传闻又起，其中有何玄机呢？
此外，香港媒体近日报道，中国政府正在为批准并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准备。这部公约包含53条内容，是国际人权宪章的核心组成。中国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这项公约，但是全国人大迄今尚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核心是什么？中国迟迟不通过自己业已签署的国际公约的苦衷在哪里？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以上两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的，谢谢宝申。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苏丹星期一开始举行全国选举，由于主要的反对党对此次选举进行了抵制，那么巴希尔总统将确保赢得新的任期，同时他的全国大会党将在选举中获胜。巴希尔目前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他被控犯有战争罪。自从1989年以来，巴希尔一直执政，并且赢得了2010年的选举，但是反对派声称那次选举受到操纵。在星期三的选举当中，选民们只能在巴希尔和一些次要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欧盟、美国、英国和挪威都对这次选举提出批评，指出苏丹没有承诺进行全国范围的对话，因此呢就不会有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进程。美国总统参选人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马克·卢比奥参议员定于星期一宣布参选，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天就已经展开了竞选活动。现年43岁的卢比奥是古巴移民的儿子，预计呢他星期一晚上将在迈阿密的一个地点正式加入总统竞选。上世纪的60年代，美国当局就是在这个地点首次对逃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这个古巴人呢进行入境登记。那么在一段宣传视频当中，卢比奥的竞选活动被称为美国的新方向。视频中显示了卢比奥的讲话片段，他指出美国有必要成为强有力的世界领袖，并且批评了奥巴马总统的政策。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的呢就是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参选。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终于正式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首选。那么共和党呢，已经把目标对准了这位前任的参议员和前第一夫人。下面来看美国之音新闻的报道。
我宣布竞选总统。
希拉里·克林顿正式宣布参选，他在网上发表视频，强调这次竞选的重要性和普通公民的愿望，宣布他渴望为他们工作。
美国人每天都需要一名斗士，我就希望成为一个斗士。
这位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把重心对准国内关切的问题。
美国人从艰难的经济困境当中复苏，但是经济平台仍然有利于那些社会顶层的人。
不过他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国务卿的经历将接受选民审查，包括他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以及国务院在2012年利比亚班加西致命袭击美国大使馆事件之前所做的决定。
四名美国人丧生了，这是因为一场抗议活动，还是因为一伙人夜间外出散步突发奇想要杀害几个美国人？在这种时刻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呢？
What difference at this point does it make?
共和党的广告已经在丑化希拉里·克林顿的管理风格和工作记录。
希拉里·克林顿代表了华盛顿体系当中最糟糕的那一部分，权力的傲慢、腐败和隐瞒利益冲突，以及招致悲剧后果的失败的领导能力。
2012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麦克·哈克比说：“
他同奥巴马当局捆绑在一起，我认为这不会给他加分。”
国务卿克里为他的前任辩护。
克林顿国务卿在重建前些年支离破碎的国际联盟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
奥巴马总统也强调这一点。
She was an outstanding Secretary of State.
他是一位杰出的国务卿，他是我的朋友，我认为他将成为一位出色的总统。我认为电邮风波或班加西事件都不会让他破局。
政治分析人士库克说，无论好坏，希拉里·克林顿都是美国最著名的公众人物之一。目前民主党内还没有人出面挑战他面临独特的使命。
Hillary Clinton is going to be running against herself.
希拉里·克林顿将与他自己竞争，他必须证明自己与21世纪息息相关，他必须更加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
尽管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位前总统的夫人，并且曾经在当前面临从乌克兰到也门危机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是他必须代表他自己。星期天，他试图在对华盛顿感到失望的民众以及极少让同一政党连续三届入主白宫的选民面前重新介绍他自己。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最近有外媒报道，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向龙因为涉嫌贪腐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其女婿车峰也被涉及。无独有偶，财经杂志最近在起底中国富豪郭文贵时，车峰的名字也被牵扯出来。虽然这些消息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让外媒对戴向龙及其家族的关注再起。早在2013年，《纽约时报》就发表长篇报道，介绍了戴向龙家族通过买卖平安公司股票神秘致富的经过，同时致富的还有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人。一度是中国银行和金融界最高监管者的戴向龙，其从政经历如何？有关他的家族的传闻又起，有何玄机？时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
嗯，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我想请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这条消息呢，像我们刚才岛屿纵所讲到的，就是说，戴向龙他尽管是已经不再任上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这前行长呢，现在据说他是因为涉嫌贪腐已经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另外他的女婿车峰呢，也是涉嫌严重的这个经济犯罪。那么您怎么看这条消息？张先生，
我想这条消息可能对中国的金融界震动会相当大，因为这个戴向龙在金融界这个影响力相当之大，他应该说他的这个人脉关系也是这个遍布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界，所以这样的话呢，由于戴向龙如果他出问题的话，那由此可能牵扯的就不是一家两家，而是一大堆，就是有可能会有很多个家族受到这个他的牵连。那当然这个事情可能是因为郭文贵案引发的，但是呢这把火现在到底会怎么烧现在很难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戴向龙不但是当过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而且他还当过天津市的市长，而且呢他通过他的女婿车峰在这个金融市场上的很多操作，又与我们这个我们的一位前任的这个总理有关。那么这位总理他也是天津人，他的家族呢也曾经被爆出有拥有这巨额的来历不明的财富。那这些事情到底这把火会烧成什么样，现在我觉得确实很难预料，因为现在权力斗争的这个不断的扩大，就可能会这个让这个泥潭呢不断的这个边缘不断的陷落。那在这种情况下，谁也很难保证，谁不会被牵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党天下的体制，所以呢就是以党治国，同时呢又是这个以国为家。什么叫以国为家呢？就是国家的就是咱家的，实际上他们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每一个贪腐案件都会涉及一个或者若干个甚至很多个家族，那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这个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这种家族性的贪腐，比如说戴向龙是通过他的女婿这个来这个敛财，而且他们又和前总理的这个子女共同，比如说低价的购入这个平安保险，入股平安保险，然后他通过他的一些个这个公司的运作，他手中的这些个这个玩股票的公司的这些运作，他掌控了很多的这个一些个公司的重要的金融公司的股份，包括像这个就是像这个郭文贵他这个盘古大官，据说呢这个戴向龙的女婿他也拥有那里的房产，就所谓的空中四合院那样的房产。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盘古大官的真正的股东或者真正的这个实际的掌控人是不是这个郭文贵，现在都还是一个谜，就这中间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这种真正的事实，可能会随着这个戴向龙的这个事件逐步的延烧，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真相。所以我在这里我很感觉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还是去年这国际调查记者这个组织就 ICIJ 他们爆料的这个关于在加勒比海这些个离岸账户的这一批的爆料，我认为非常有价值。就中国的这些个权贵家族，他们的这个资金，其实就是他们在海外的这些资产，其实通过那一场大爆料，已经有很多的线索都暴露在这个公众的视野里了。只不过就看谁有能力去挖掘的问题。 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又是一场好戏接着一场好戏，这个呢，都拜这个中共体制内的这种权力斗争所赐，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的确实有些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戴向龙这个女和他女婿这个事件，本身我觉得虽然可能看着戴向龙不是一个权位最高的官员，但是呢，他所牵扯到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这方面的权贵家族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就像这个《红楼梦》里那个所谓的金陵四大家族那样，他们会各家之间他们有很多的利益关系，而且呢是一损俱损，所以我们现在看好戏可能还在后头。谢谢。
嗯，何平先生，关于戴向龙呢，我们知道他从1995年到2002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然后2002年到2008年担任天津市长，从2008年到2013年担任全国社保基金董事会的董事长。那么有一些报道说，他和前总理朱镕基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是和前总理温家宝以及他的家人关系却很好。可以，是不是可以请你来介绍一下戴向龙其人他的为政为官之路？
他主要是在京津系统，那么他最开始的这个崛起呢，和江泽民还有一些关系，因为他是江苏人，所以呢，后来他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最开始是在云南，后来回到了他的这个家乡江苏，在江苏后来到农业银行工作以后呢，这个被这个江泽民所注意，后来呢成为这个朱镕基内阁里面的这个人民银行行长。但朱镕基这个人吧，性格比较暴烈啊，所以如果不服服他意思的话呢，他就可能会开他，就像后来的这个副总理王岐山和这个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圈啊，他们两个的性格也是冲突很大，大家都知道他们矛盾很深啊。那么在朱镕基这个内阁快要完成了几个月的时候，朱镕基一怒之下把他赶到了这个天津啊。当他赶到了天津的时候呢，他又给了他另外一个机会，就是把天津变成一个经营的城市。那么尤其在这个时候这个温家宝的权力开始上升，一个是天津是温家宝的家乡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温家宝后来掌握权力以后，是因为戴向龙没有升上去，成为这个政治局委员，但是呢他成为了这个领到了8000多个亿吧，好像是几千亿的这个社保基金的这个掌舵人。那么长期以来呢，他是一个金融界中国的这个首要的这个大佬之一。那戴向龙这个案件现在我们很难来确定了他个人或者他的家族涉及到多大的这个数额的这个贪腐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这样掌握权力的人，而且他的权力和其他的中共的官员一样是很少受到监督啊，所以呢他的贪腐是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他的数额应该是比较巨大的。中国最近这个十年来真正的贪腐已经不是那种农民式的、土豪式的这种市民式的这种贪腐了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报道说某某人家里运走了几汽车的这个金银财宝，或者某个人家里这个印这个数钞机啊，走了几个晚上几天把这个数钞机都烧化了，其实这个都是很市民农民式的这种敛财的一种方式真正的敛财，真正的这个致富是在金融系统不但是因为经济系统是涉及到这个很多的不更加隐蔽，然后呢数额更加巨大，而且呢在合法和非法性之间的灰色地带更多的这么一等经济领域，所以呢它涉及的金额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动不动就是几十亿上百亿，而且呢最近十年来主要的这个家族，就是中共最顶尖的一些家族，跟金融市场的这个是有关系。这些家族除了戴向龙，还有他的老板这个温家宝而且他们两个的问题呢，已经在国际媒体上已经多次被揭露了。 但是中国的纪委系统到现在在开始动手查这个戴向龙。我们希望的是查了戴向龙以后，这方面是一定要查这个朱镕基，因为朱镕基家族的这个财产不向民众说清楚啊，中国纪委系统不向这个公正讲清楚的话呢，那么中国的反腐化是很大的这个疑问。因为温家宝是因为考古声称是什么这个普世价值啊，那实际上他家族涉及的问题不能因为他讲普世价值而有赫灭的权利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江泽民的家族。啊，江泽民的家族的这个孙子江志成，啊，回去以后也是进入了这个中国的精英系统、私募基金系统，还有这个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啊，这个负责这个党务工作的这个中央书记处的这个书记啊，刘仁三啊，他的儿子这个也是涉及到啊这个精英系统的这个腐败的传闻，那么这些。事情他们每一个家族到底是多大金额的腐败啊，我们并不知道啊，这个需要漫长的这个调查，这方面才清楚。但是这些家族啊涉及的贪腐，如果追查下去，那还证明这个王岐山真的是不信邪啊。现在所查的这些人呢啊，大家为之所以有很多批评，第一个是纪委系统首先的手段是非法的啊，是不被现代法治系统所认可的一种非法的行为。第二个是你针对性的这个执法啊，即使对于你习近平、对于你王岐山啊，你不满意的，或者对你们的权利构成某一种挑战性的啊，你在查啊。第三个是贪腐的这些金额和贪腐的这些人员的级别都谈不上什么很高啊。你像这个，即算是周永康啊，即算是这个另计划，在整个的这个家族里面，我觉得都不是说真正的这个贪腐腐化可能是达到顶峰的，应该并不是他们家族，还是有更大的家族在里面。更大的家族就是曾俊宏家族啊，江泽民家族、温家宝家族啊，当然包括比较级别比较低的这个啊戴向龙家族。所以我这一次的这个查这个戴向龙这个消息真假啊，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因为这种要官方正式的这个调查。结果我们才知道，但是一般中共在公布之前，它是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时间的先的秘密的调查，所以秘密的调查戴向龙啊，这个应该是开始了。我们也通过很多消息印证了这一点。但是这件事怎么公布，怎么确定他的罪行，以哪一种形式公布？因为有一些事情就不了了之啊，像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天涵涉及了那么严重的贪腐问题，现在也不了了之。也有人就是说江泽民就要死保这个贾天涵，不知道啊。但是就是说你没有正式公布，没有送向检察机关，我们还不能上诉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涉及的金额将是巨大无比的，涉及的家族都是比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抓的贪腐分子要更加高一些，所以呢更有看点。
嗯哼，好，谢谢和平。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他们有什么话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
我想就是现在反腐败说讲零容忍，其实我倒赞成古人说那个水至清则无鱼，因为这个市场经济是吧，这个改革开放是吧，这些问题是吧，这官员呢可能在某些问题上都有些经济上多少有些问题。如果按照零容忍来说，我想就很难说谁是一尘不染了。所以说如果说扩大打击面的话，刚才那个先生说查温家宝、查朱镕基、查江泽民、查谁谁谁，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说这些人如果都倒了的话，中国共产党我想执政的理念、执政的信誉，我恐怕就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是吧，为了党国的利益，我想还有些问题恐怕还是应该水至清这乌鱼吧，还是不能像这位先生说的是全面开花，是不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提出了很好的这个观点。接下来位是河北的倪先生，你好。喂，河北是倪先生吗？
严
先生，对，河北严先生你好。
是我不？
是你。
严
先生，你有没有话要说？
我认为要中国
这个国民党大国大贪，小国小贪是。
好，谢谢河北的严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做一个回应，就是刚才河北的张先生谈到，就是说如果像这样反下去，那么中国还这个还有没有他的执政理念，还能不能成立。那么另外我想问您，刚才您说的是呼吁，就是希望这个习近平王岐山能够继续的这个查下去，包括公布朱镕基和温家宝家族的这个财富啊，那么让老百姓更加清楚，那么他们是不是究竟是清廉还是贪腐。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可不可能真的像您所这个希望的所呼吁的那样，对像朱镕基这一类的人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彻查呢？
我当然希望是彻查嘛，如果你反腐败的话，你反到某一个级别进行选择性的腐败，这个是大家不能信服的。
那它可能性有多大呢？和平先生，那个。
我觉得中共啊的权力斗争呢、只要是他没办法建立公平的选举机制，只要他的这个政权的运作机制不受监督，那么他的权力斗争就一直进行下去。那么权力斗争现在最好的一个借口啊，那就是反腐败啊，也是最有力的借口，最引你得到民政所支持的一个借口就是反腐败。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只要中共存在，那么腐败就会存在，只要腐败存在，反腐败就会存在，只要权力不受监督，他就一直会斗下去。所以呢，会斗到哪一级，我们谁都不知道。那至于这方面更大的垮不垮掉，这是我们所关心的吗？一个现代文明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条，不但政党是应该会随时可以被老百姓赶下台的，而且政府也应该随时会被老百姓赶下台。老百姓的权利，什么叫选举权？选举权就是选择权。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没有选择权，所有的权力全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那么这个党是不能被推翻的，那么这个政府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所以所有的游戏都是共产党自己在玩，腐败也是共产党，反腐败也是共产党，对吧？所以老百姓能够说的话的机会很小。那我只是在逻辑上去分析呢，就是中共的这个权力斗争呢是不可以停止的，一直到他垮台的那一天，他的权力斗争都仍然在进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场权力斗争。不管是习近平也好，或者习近平下来的李近平也好，王近平也好，都是阻止不了这一点的。因为权力斗争是政治的基本上的空气水啊，没有空气和水就没有政治了，也就是没有权力斗争。所以权力斗争只是别的权力斗争，像美国的权力斗争，它是通过公开选举的方式，对吧？政党自己内部有一个斗争的方式，然后政党与政党之间有一个斗争的方式，它的斗争的方式通过媒体、通过选举、通过司法来斗争，是相当大的成分是公开和透明的。那中国的权力斗争只有等他们斗完了啊，选举去啊，这个公布结果了，我们知道啊，他们斗了一场，对吧？但是呢，斗的过程我们并不知道。你像戴向龙这个案件，你要是在美国一个司法机关一启动，马上媒体就知道了。但是中国吧，你纪委系统调查半天，你我们都不知道啊。等到他有一天要调查完了，他就马上宣布是什么什么通奸问题啦，什么谁进的违纪问题啦啊，然后再宣布。实际上在之前他已经进行了很多秘密的调查。我相信现在对这个温家宝的举报，对江泽民的举报，对甚至对朱镕基的举报，对曾庆红的举报，都非常非常之多的。有的人也许已经在开始秘密的调查，有的人在等待着中央再整的一个批示，比如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批示，在再整调查。但是有一些是肯定的，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跑不掉的，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的。包括现在查这个戴向龙的人，难道自己就没有问题吗？都有问题，因为这个体制不酝酿贪污腐化，这个体制早就不能运作下去了。贪污腐化是这个体制还能够生存的这个生命线。所以刚才这位先生说，如果你继续查腐化，党国就不存在了，国家怎么会不存在啊？对不对？不要把党和国家混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是我们逻辑推翻基本上的什么基本上的这个支撑点。什么亡党亡国，只有亡党，只有党不当的亡，这个国家才有存在的希望。只要党不亡，这个国家其实才有可能亡啊！真正亡的国家是一个独裁，是一个永远不能下台的皇帝，他才会真正把国家给搞黄了。哎，而真正经过民主选举的 啊，有政党不断的下台，政府不断的下台的国家，相对来讲它安全和持久很多。
是，好，接下来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北京的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认为呢，这些政府它这个反腐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腐败非常的严重。但是呢，它为什么要这么大张旗鼓的去那个反腐？实际上，我觉得是习近平他们的一种策略，因为他必须要给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众要有一个交代，否则的话，如果他要在刚反腐的时候就提出要特赦这些那个腐败的分子，因为整个的中国的腐败太严重了，所以呢他没法给老百姓交代。所以呢我估计哈，他现在就是大概还需要两年的时间，然后紧接着下一步，然后我们希望他们做的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给这个民众的权利去直接选举这个人大代表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
好的，
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喂你好。刚才那个先生是北京那个王先生，他说这个中国反腐败应该依靠政治体制改革。
嗯，
但是我觉得我就发现这个世界上，在咱们世界上这个战火纷飞的那些国家或地区呢，基本上都是实行的，可以100%的都是实行的多党执政，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些国家的老百姓，他们还不如中国的老百姓呢，人权状况了，最起码连人身安全都保证不了，你还谈什么人权呢？是吧？如果那样的话，我觉得习近平他。所以反腐败他自身的他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是吧？你难道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反腐败风险这么大吗？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反腐败呢？我觉得还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吧？革命的这个理想主义。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请讲王先生。
您是这个主持人您好。
听到您了，请讲。
是，
请讲。
啊，我问，啊，现在啊，他们这个习近平也好啊，他们不具备这个国家执政的当官的理念。现在我们中国的红旗为什么是红的？那是多少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他们都说腐败为所欲为。
嗯，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张立凡先生。有一些观察人士最近注意到呢，中国的反腐近来好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消沉期，就是没有什么比较声名显赫的大老虎落网。而且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没有办法证实，就是有人问王岐山是不是可以对那些有认罪表现把赃款都退回来的贪官进行特赦。王岐山沉思了一下说现在还不是时机。然后有评论人说，如果两年前提出这同样的问题，王岐山恐怕会暴跳如雷，把提问的人大骂一顿。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反腐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刚才也有听众提到了中国政府应该特赦那些贪腐的官员，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不成熟，或者应不应该从根本上说应不应该这么做？
我觉得现在一切都是出于这个政治需要。那么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如您所讲的这种消沉状态，或者说这个主流所讲的这个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或者是焦灼状态，其实从去年以来一直这个焦灼状态这个词就没有断过。那什么是焦灼状态呢？就是你也吃不下我，我也吃不下你，就是谁也不能取得这个压倒性的胜利。所以这种情况呢，在兵法上来讲，那就是攻之灾也，就是进攻中的一个灾难，就是你围城三个月，比如说这个《孙子兵法》就讲这个问题，说你筑高台准备攻城，然后呢，你围城。筑台三个月，围城三个月，半年下来，你这个城还攻不下来，这就叫攻之灾也。那么现在来看，反腐败运动进行了两年多， 现在我觉得也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对于这个最高领导人和他的伙伴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他们如果这个选择妥协的话，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形势还会进一步发生逆转。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必须就是把这场战争要打到底。但是呢，现在看呢，他们的力量又不足以消灭他们的对手，因为实际上，他们如果说你真的想反腐败，你就是在跟中共的整个体制在作战，不仅仅你的对手在高层。在中层在基层都是你的对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这个真正的取得胜利。所以关于说这个传闻我也听到过那么甚至也有说这个包括此前有刚才有的听友的那种解读，就是认为这个这么折腾下去可能这个党国就要完蛋了，那么这是一种解读，那么这种解读也是很有意思的。还有呢，就是说也有人做一种美好的预测，就是说只要他们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能够拔除这些政治对手，他们就能够实行政治改革，然后把中国引向民主。这个呢也有一些一厢情愿，所以这几种预测我觉得可能虽然都有他们都有一些良好的愿望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不现实。真正的现实就是，打不赢对手。现在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所以我觉得在今年这个非常关键的执政的他的第三个年头，如果他不能继续取得势头，或者是彻底打垮对手的话，可能他们自身的地位也会发生危机。谢谢。
好。有关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向龙由于涉嫌贪腐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北京酝酿批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他家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
有一个非常明显。
You guys got him.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中华民国政府败退。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亚太五号卫星转发器 KU 频段，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39.5兆赫，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前向纠错3/4，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PID 分组识别码1010视频1011音频。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香港媒体近日报道，中国政府正在为批准并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准备。 这部公约包括53条内容，是国际人权宪章的核心组成。中国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公约，但是全国人大迄今还没有批准。有分析认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成为中国人权和民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甚至会倒逼政治改革。这部公约的核心是什么呢？中国迟迟不通过自己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的苦衷在哪里？如果这部国际公约在全国人大获得通过，将会给中国社会的自由和民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张立凡先生，中国政府是在1998年签署这部公民权利和国际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到现在已经整整17年了。那么这部公约当中有哪些条款让中国政府感到棘手，没有办法在中国批准实施，或者说当局在签署的最初根本就没有打算来批准实施这部国际公约？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考虑当时这个是中国这个在98年做这样一个宣布啊，通过这个外交这个程序来宣布中国要加入这个公约。那么这个呢，可能跟当时的这个中国所处的这种形势和背景、历史背景有关。因为自从这个1989年这个天安门事件以后呢，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是比较就是陷于孤立，那么当然也通过一些办法来这个逐步的缓和这种状况，比如什么召开什么世界妇女大会啊，然后加入像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个公约，这些个方式可能都是向这个外界释放一种中国政府要走向政治改革的这么一种善意。但是呢，这个就是后来可能真正的这个为什么这个公约会被搁置，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条款实际上这个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这个执政啊，他的执政的需要呢，这个没法磨合。为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这些言论和政治上的这持有政治主张的这些自由，比如像这个新闻出版自由啊，比如像这个个人的这个和平集会，就是群众和平集会的权利啊，这个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呢、结社自由啊，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在中国现行的这种政治体制下他正在打压的东西。那么你加入这个公约，你这个批准这个公约，那实际上就和中国当局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南辕北辙了。那如果加入这个公约，那可能我们看就是很多的维权人士，或者是要求公示财产的人士或者是这个进行 NGO 活动的人士，他们都应该不被起诉，而应该被释放。那么比如说一些因为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被关押、被这个控罪的人士，他们可能也应该被释放。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很难转这个弯子。那么当然还有就是目前比如香港的这个政改问题，它也涉及到这个就是这个公约。因为香港在这个英国殖民地的那个时期就已经是作为这个公约的这个一部分了，就是香港还特别有一个这个人权法案，这个人权法案就是把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内容写进了这个香港的人权法案，而且呢它具有一种凌驾于这个其他法律之上的这种特性。 那么这一点呢，也跟这个现在的香港的政改也发生了这种不契合的状况。
嗯，
那这种状况，你现在这个中共现在各方面都跟这个公约处于一种相抵触的状态之下，你让他怎么来批准这个公约？所以我现在听到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人大期间有200多人签要求尽快的批准这个公约，但是现在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现在当局所做的很多的行为都是跟这个公约在冲突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来一个急转弯，我觉得可能很难。
是，
所以我对于这个在近期内能够这个人大常委会或能够批准这个公约，我感觉这种可能性好像不大。但是呢，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会被推出来，是不是体制内也有一部分人希望这样做，这个我们这个姑且这个还留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嗯，
我觉得呢，当然这样做是很必要的，而且我们是应该鼓励的，但是呢这个知易行难，就是现在我看可能做起来可能这个实现这个步骤啊，现在来看这个阻力会非常之大。谢谢。
好，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和平先生，我想问你，就是刚才张先生谈到，就是为什么这个话题现在被炒作，我也想问同样一个问题，既然这个公约呢跟中国现在的这个现实是严重的这个违背，完全不吻合，那么这个为什么现在进行炒作呢？是不是仅仅是国际上主要是这个香港方面的媒体他们有这个美好的愿望呢？
这个张先生刚才讲了，就是90年代的时候，中国当时的这个外交压力比较大，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呢，所以当时号就是这个签署了这个条约。为什么后来迟迟的不能这个在中国人大批准实施的，主要是第一个是中国自己感觉到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牛，那么很多国际的国家或者国际的势力开始向中国妥协，中国觉得没必要这个马上这个实施这个这么一个条约。那么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提出来呢？我觉得我们是揣测啊，就是有可能跟习近平的这个访美有关。因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在这个中宣部的努力之下，在公安部的努力之下，在国安部的这个努力之下，习近平的国际形象是非常的恶劣啊，因为他对这个新闻自由的打压，啊，对人权分子的自由的这个失去啊，那么比这个胡锦涛时期，比江泽民时候还要严重啊。那么习近平要到美国来访问，虽然跟以前不一样了。啊，这个习近平的实力，这个代表的这个他的政党的实力增强了，但是呢，跟美国的这个合作，跟美国的友好或者是对立，还是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国家安全，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的这个发展，甚至中共的这个政治稳定。所以习近平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他就希望跟美国达成一个比较友好的，啊，这个战略关系，这种战略关系，现在叫这个新型的大国关系，这就跟这个当年的江泽民想跟这个克林顿这个达成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是一样的，虽然是一纸空文，而且呢那个时候也克林顿快下台了，现在的这个奥巴马呢也快下台了，但是达成这么一个一纸的这么一个空洞的这个条文呢，现在仍然是很艰难的啊。虽然奥巴马政府对这个中国来讲是比较温和的啊，但是呢，啊，在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政府的形象如此糟糕的情况之下呢，要达成这个协议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阻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预期，那么啊，这个习近平政府呢会做一些形象上的补救工作。那么这个条约是不是拉出来议论讨论，是不是这个其中的举动之一呢？我不知道，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现在讨论到这种被人大批准还有一段时间，也许是明年，也许是后年，所以这是中国拿到手里的一张牌。但是我现在开始讨论了，即算是这样，即算是人大最近通过了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看好中国的这个政改的这个未来。中国的政改的未来不是通过这些条条文文能够体现的，因为这些联合国的人权宪章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章的某些条文是一致的，并没有差别。中国的宪法里面也规定了人有言论自由，但是人家有吗？中国的言论自由一部分理解成为我们私底下可以骂娘，对吧？ 那个不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你在一种公正的场合之下，也就是说集会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媒体的情况之下，能够自由的讨论这个实质，那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且是攻击和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如果这个自由没有的话，提了言论自由是谈不上现在的言论自由的，对吧？这个实为结社的自由，中国宪法里面都有，但是呢，你全部控制在民政系统手里，民政系统后面还有一只手，就是国安和公安系统在手里。所以这些条文，我觉得即算是中国未来的人大批准了，啊，也不会改变中国政治现实的本身。中国的政改完全在这个领导者的一念之间，不需要他就搞什么顶层设计，也不需要搞什么条约，你只需要落实，或者说你甚至都不需要落实，你只要你的公安系统、你的国安系统、你的集团司法系统或者宣言部的系统不去打压那些报道新闻的记者，不去打压那些自由辩论辩护的律师就够了，不去打压那些啊正常的游行示威的集会的这个人就够了，不去打压那些正常的非政府组织的那些人为了艾滋病啊，为了这个啊妇女的权利去呼吁的这些这个人就够了。你不是要你做什么，不是要你设计什么，而是你不要管什么，不要去打压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解决了，什么都解决了。政治改革的中国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和艰难，而是说你只要把权利还给老百姓正常的权利，哎，这个权利根本不需要签人权的这个什么条约，对吧？你就落实中国宪法里面的基本条文就 OK 了，一切就开始了啊！一切的开始就是从自由开始，从不打压开始，而不是从谁去开始。你谁去来谁去去，你那个中南海那是治乱是没有用的啊！那些人根本跟这个社会，就是根本没有关系。你去设计了半天的条文，还跑到哪一个村里面去，某一个县里面去，或者某个市里面去做了个实验，那都是老掉牙的东西了。签这个什么协议，我觉得也是过时的东西。当然，你可以作为一个借口，再整个制约来说中国政府，但是这些东西是没用的。只要领导人没有想好开放，那我觉得一切的条文对于这共产党都不存在。
好，接下来请北京的王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那个，我认为那个共产党他签这个协议呢，我觉得是那个他的，这个战略的第二步。那么他的第一步呢，也就是说，我认为这是也是习近平的他们这一届的一个策略。那么第一步呢，他是先反腐，反腐呢是要在这个要给这个老百姓一个交代，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体制要肃清一下，因为否则的话，共产党是真的要亡党了，所以呢，他必须要走这一步。然后第二步，他签这个协议，我认为哈，这一届他们这么做是非常聪明的。他通过这个协议，我个人判断，这可能是下一步他们为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做一个铺垫。那所谓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呢，我认为我猜测就是把这个宪法以前赋予老百姓的这个投票权，实际上以前都是虚设的，现在要返还给这个老百姓，然后通过老百姓每人一票来选出人大代表。我觉得他们第二步是要这样做，这个可以做一个赌注啊。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请内蒙古的巴特尔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巴特尔先生，你好。巴特尔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
你好。
啊，请讲。
那个人大常委会不会被批准的。
嗯，你认为不会批准的？
我想那个六教委的问题啊，或者西藏的问题啊，或者六四的问题啊，
嗯，
这就是好像难解决。
好的，谢谢内蒙古的巴特尔先生，他认为全国人大不会批准这部国际公约的。张立凡先生，刚才北京的王先生就提出来他的观点，第一步是反腐，第二步是要推进一下公民自由、政治自由等等。在中国呢，在甚至在海外，也有一些专家的看法是，习近平一旦把自己的地位牢牢地巩固住，他就会向中国公众来开放一些各方面的自由。他现在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因为他还没有强大到那个地步。你是不是这样认为？
其
实此前啊，就是最近，尤其最近一段，也一直有一些个这个人士啊，甚至是一些个自由派的人士，或者是一些个法律界的精英，在做这样的猜想，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依法治国，从司法改革开始，然后呢，逐步的保障人权，然后呢，甚至也包括啊，像签订这样的公约等等，这些呢，他们认为都是在为政治改革做铺垫。就这样的观点，目前在大陆的学界，或者知识精英中间开始就是有这样的流行，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是不是有根据，还是究竟是不是就是一厢情愿呢？现在谁也说不好。因为我觉得从我的观察来讲，当然如果说习近平他会变成第二个蒋经国，那么当然这个是我们这个中国大陆老百姓的一件幸事。但是我觉得可能实现这种想法很困难。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无非是要这样解读，就是为了要改革，所以现在必须要这个集中权力，只有集中权力用独裁来结束独裁，这才是一个最好的路径。包括对这个比如说中纪委或者王岐山，究竟是要先政治改革，在这个搞制度性的反腐，还是呢先扫清腐败，然后再进行政治改革？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到底是鸡和蛋的，就是这么之间一个关系，到底应该怎么摆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就是最大的危险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给人一个感觉是为了改革要集中权力，但是一旦高度的集中了权力以后，还想不想改革？因为这个权力的诱惑太大，权力给人的快感太多。如果真的有一天实现了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还会不会改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因为政治家也是经常改变主意的。我们看这个政治家的多变性，就是说他上台的时候说的一套话，或者他开始执政的头几年说的一套话，和他后来几年所做的事情可能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所以这种情况在西方政治家中间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就是这个在竞选的时候说一套，但是上台以后可能做的跟他的原来的承诺也有差距，只不过那差距不会过分的大，不会这个超越他这个党一些基本的理念。但是呢，这个中共从历史上看失信的记录非常之多，所以我觉得永远需要对权力保持高度的警惕。谢谢。
好，张先生，我最后还想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公民权利，它当中也是包括言论自由。那么刚才和平先生讲到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呢，并不是说私下里可以这个说脏话，对，而是在公开的场合可以公开的进行这个反对，提出你的反对的这个言论。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落到实处，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央视的毕福剑这个事件，您看到中国现在当今的这个言论自由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张先生有一分半钟。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可以解读到底中共会不会加入这个正式的批准这个公约。从现在我们这中国大陆的言论状况来看，似乎就是从毕福剑事件我们就看到，其实虽然我们没有达到文革那样的程度，但是呢，作为一种恶公罪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这个在文革里肯定是要判刑的。那么现在呢，至少是要砸饭碗的。那么当然现在毕福剑的饭碗会被砸还是不会被砸，现在呢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那就是说到底这个一个人的言论，如果即便他是一个中共党员，那么即便他这个批评了党的这个伟大领袖，那么但是也有一点，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毛泽东是不是害苦了我们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讲清楚。那么当然你说这个说他骂毛泽东，这个呢当然他用了一些粗话来骂毛泽东，这个呢我也不赞同。但是中共历史上其实这个农民起义队伍里的互相这个爆粗口也是常有的事儿。我们看这个当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不也是这么说的吗？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行不行？这种话也是可以在中央的会议上讲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共产党员骂共产党员，甚至骂共产党的领袖，这个在历史上都是有先例的。只不过呢他们就是可能关起门来骂，现在呢这个也就是在这个私人场合来骂。这个呢也反映了一种就是人格分裂，就是现在体制内普遍的人格分裂，就这种状况。
这个应该是党内矛盾啊。好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五位女权维护者的他们的前途和下场，以及中国的 PS 厂二次爆炸，中国的 PS 工业前景如何？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咱们下次再见。
我是宇宙，下次节目再见。